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昨天的经文我们读到，要为真理征战，最重要的就是要为万人祷告，同时也要为君王和在位掌权的祷告，好让教会中的圣徒可以平静安稳地过日子，让教会可以彰显神，可以受人尊重，并且蒙神悦纳。保罗的观念就是教会要有健康的教会生活，并且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吸引城中的万民来认识福音。接着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为万民来祷告。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首先保罗就告诉我们，神愿意万民得救。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不等于每一个人都会得救，因为保罗又加了一句，要明白真道。等一下我们细看到底什么是明白真道。神愿意万人得救的心，不止保罗提到，彼得也提过，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那里说到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有一些普世得救论的说法，就是根据这两个经节，并且延伸出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并且可以借着不同的管道都能够得着救恩，因为神爱每一个人。这样的讲法是错误的。我们该怎么样理解万人得救没有一人沉沦这样的事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美好的事，这是神愿意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非常尊重人，他给人自由意志，他把决定权留给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甚至于把得救的路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神不强迫人，只要人在他的自由意志下自己拣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是无所不知的，因此每一个人他会怎么拣选，神事先老早都知道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因此神把为万人祷告的负担托付给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没有一人沉沦，神不强迫人必须自己决定。那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这就有两面。第一面，像彼得后书那里讲的，必须要悔改，就是人要认识自己的罪，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人犯罪之后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因此人必须要悔改，要认罪。这是消极的一面。而积极的一面呢，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那里所说的明白真道。这里的明白用的希腊字是 epignosis， gnosis 它自己本身就是明白的意思，它就是 knowledge gain through first-hand experiences， 是人经过经历而明白的事情。在这个字上再加上一个 epi， 意思就是 intensify， 是加强的意思。同一个希腊字用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你说到神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和明白真道的明白是同一个希腊字。另外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十节，保罗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满心知道也是同一个希腊字。第十节，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里的多知道也是同一个希腊字。所以根据这些经文用到这个字总合起来看，这个明白呢，就是我们经过了一些属灵的悟性，让我们在灵中的启示可以达到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所以神愿意万人得救，没有一人沉沦，但那些真正蒙恩得救的需要 悔改，认识自己犯的罪，没有办法救自己，而愿意到神面前悔改认罪，这是第一面。而第二面呢，要能够真正的明白真道。什么是真道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这个道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必须在灵中被开启，接受从灵而来的启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并且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这样人才可以得救。认识这些，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在二章一节就要告诉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借着我们的祷告，神要兴起环境，让人看见自己的堕落败坏而愿意悔改，这样才能够让人心中柔软，预备好了可以接受福音。而另外一面，在传福音的时候更要祷告，求神赐下属灵的悟性，让人能接受神启示的话语，让神的爱来触动他的情感，让耶稣为人所做的来改变他的心思，而最终在他的意志中，他决定接受耶稣做他一生的救主。从这里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蒙恩得救其实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把人从撒旦的权势中抢救回来。虽然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救赎的工作，得救的道路已经预备好了，但是还需要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他愿意接受。接着五节六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五节和六节上半，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里一开始就说只有一位神，因为我们讲到的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也是管理宇宙万物的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不属于人的思想、哲学、宗教，他是高于人的思想、人的哲学，他不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在人类的历史中，不管是哪一个种族的都一样，人都很喜欢造神，而人所造的神都是假神，它可以是人思想文明的产物，它是可以是人的文化的传统和习俗，它甚至于可以达到一些积极的目的，维持人类社会善良的风俗，但它是人造出来的，它不是神。如果它真的是神，它是远高过人的认知，它如果是神，它一定只能有一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代表绝对的价值，代表绝对的权柄，代表绝对的真理。神只有一位，而神和人中间呢，也只有一位中保。中保这个字英文都翻成 mediator， 是一个 go between， 或者说它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保证人。这个字就说出一方面要面对神，另外一方面要面对人。当他面对神，他必须完完全全的是神，而他面对人呢，他也必须完完全全的是人。所以保罗就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他本是父怀里的独生爱子，他是神的爱子，自然他是神。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就是这太初原有的道，取了人的身体成为肉身，说出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当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外面看他像一般人一样，而他里面却完完全全的是神。当他住在人当中，他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住。他在地上执事的终点，就是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他必须是人才能够上十字架受死，而他又必须是神才能够一个人做万人的赎价。而他的死 和复活，我们就看到他的身体破碎，里面的神完全被释放出来，他复活了，他升天了，如今坐在宝座上，坐在父的右边。那坐在宝座上的圣子是人还是神呢？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六节， 当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是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坐在宝座旁边的耶稣，他还是人子，他带着人性。同时呢，我们看希伯来书一章九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里我们看到坐在宝座那一位是神，所以就是今天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如今还是带着神性和人性。这样我们更明白，为着万人的得救，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恳求，我们要来代求。我们盼望每一个来到教会听福音的，都能够真正明白，真正看到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宗保。光是相信神不能叫人得救。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相信，却是战惊。魔鬼也相信神只有一位，他却相信的战惊恐惧，因为他不能得救。人蒙拯救的路是经过那唯一的宗保，就是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本来都在魔鬼的管辖之下，成为怕死而做了罪的奴仆，我们本来就都是软弱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所以我们的情形他清楚，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并且他已经完成了救恩，把得救的道路告诉我们，我们只要领受就得着救恩，就要成为天父的儿女。他还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让我们生命长大，慢慢成熟。就像希伯来书二章十节那里讲到，耶稣基督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最终目的，要达到荣耀。接着在六节下半，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原文里是写到了自己的时候，这些事必被见证出来。这个自己的时候是指谁呢？原文中并没有细讲，所以这里的到的时候，这些事情要被证明，要被见证出来。这些事情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并且他成了万人的赎价。这些事被证明的时候是有四面的讲究。第一面就是历史的时刻，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过了一生完全的为人生活，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自己证明了，他舍命做了万人的赎价，这是历史上的事实。第二面的讲究就是，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那个传道人，每一个传道人都做一样的见证，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已经为万人死了，做了赎价，这是每一个传道人所做共同的见证。第三面的讲究呢，是在人接受福音的时候，他接受了传道人所传的福音，也就是他的时候到了，他接受了这样的见证，而他自己也就成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就是他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而第四面的讲究就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这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得救的到爱子的国里，相信的要面对审判。那时候的证明是对这些不信的人，最终他们要亲身见证他们丧失了何等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已经把这福音的信息托付给他的教会，盼望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能被神兴起，担负传道的责任，这是神给教会的托付。我们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我们认识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帮助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们能够认识，唯有经过那唯一的宗保，就是耶稣基督，人才可以到神面前得着救恩。 耶稣基督已经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传扬，让每一个属于你的子女都能够回到家中，和我们一同做见证，成为你在地上荣耀的彰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